我最怕教课完了以后引起教会的困扰，因为我们很少人听到是为自己听的，我们听到都在替别人听。所以今天如果听了任何一个东西，或这几天听到任何一个东西，如果你想到你自己要改变，就是神要华神开这个课的目的。如果你开始对别人产生不舒服的感觉，这绝对不是我上课的目的。因为只有人从自己改变，教会才有希望。我们尝试改变任何人都是不可能的事。我可以想，我可以知道为什么教会今天最大的问题，因为大家都在看别人的需要，不是别人需要得着的东西，是别人需要改变的地方。可是只有我们需要改变。我跟我太太，我昨天跟你们说过，我们两个是完全不一样的人。我经过了很多年，终于确定她不会因为我而改变，如同我从来不会因为她对我的指责而改变一样。她指责的对，最后还是我决定要改变的。我不会因为她指责的对我就改变，而是我最后认为说，她指责的这个东西，或者说她所提醒的这个东西，对我而言，我改的会比较好。这样听得懂吗？我不是为了她改变。因为当你为了别人改变的时候，是改变不下来的。你只有深自觉得说，我自己要改变，我才会改变。我在海轩讲过什么叫做祷告。祷告就是把神从他变成你的时候，就是祷告了。什么时候我们跟神的互动不再是他，就是圣经说的那位神，或者是牧师讲的那位神，以及我跟别人传福音的时候讲到的那位拯救我们的耶稣基督的时候，耶稣基督都还是他，只有一个时候变成你，就是祷告的时候。也只有你，只有神是你的时候，才是我们的祷告。所以我在海宣的时候讲过这个事情，我在很多地方都会讲，我特别要求那些所有的牧师，我说请你不要再把上帝一直当成他了。上帝当成他，对你没有任何的好处，只有坏处。上帝当成你才有好处。我们老是传讲上帝，可是我们不把上帝当成我们的对谈的对象，我们把上帝当成我们传讲给别人的那个 object。其实上帝是一个 subject， 是我们讲话的对象。OK。所以如果我们不能把上帝变成我们讲话的对象，而是当成我们传讲的对象，因为我在跟杨弟兄嘛哈，我跟杨弟兄在讲上帝的时候，杨弟兄是我讲话的对象，上帝是我传讲的内容的时候呢，上帝是他，那杨弟兄是你，对我来说是你。只有我们跟神讲话的时候，上帝才会变成你。所以只有上帝变成你的时候，我们才在祷告。今天一样的，听到在替别人听的都不叫道，只有替自己听的才叫道嘛。替别人听的哪里叫道呢？替别人听的是教导的内容，替别人听的是我等一下要教导你的内容，替自己听的叫做道。所以我们很少在听道。我自己要常常改我的学生的那个讲章，在林森南路早期要讲到的时候，他们必须大纲一个礼拜前交给我，我改完两个礼拜前要交给我，我改完了还他，他才开始写细目。比如说我说 repeat， 他要重新写过，你知道吗？大纲都不及格，要重新写过，那再给我看，看完了我再给他，然后他才开始再改，改到我说可以写细目了。一二三才可以写一，一之一，一之二，一之三，二，二之一，二之二，二之三，三，三之一，三，三，三。完了以后我再给他，然后他就过了，又过了，我就看完了都过了，我就开始写逐字稿，全部逐字稿给我看完了，我还跟他说这里缺一个例子，这段多余的全部弄完了给他，他才开始全部 finish 的稿要给我再看过，看过以后他才开始讲到，他讲到我坐在下面，有的人问我说李长老，你都这样改过我的讲章。你听的时候会不会很难过？因为都是你的东西。没有，当你讲的时候，我在听到， 我没有在看我改的东西，我没有在听我改的东西，因为当我把改完东西交给你之后，你在讲出来的时候是上帝跟你的事情，我是在听到的，我是在听到的，我来听到，我不是在听你讲的那一句话，我是在听上帝透过你对我说的道。你知道今天我们听到的时候，我们一直在想他讲这个什么意思，他讲这个是什么意思，他有没有在讲我，其实这个怎么会是这样听到呢？听到不是这样子的，听到不是，听到是我们觉得他在讲上帝要我听到的东西。请问鸡会不会讲道？那要看谁听嘛，对不对？彼得听了就变成道了嘛，是不是？是不是啊？我们听的时候不是道啊，可是彼得听了就是道了，不然他怎么会去痛哭呢？所以你听到鸡叫你没感觉，彼得一听到鸡叫他就有感觉，因为他听到道了。那你们有时候听我讲话很好笑，对不对？其实我这个其实我是真的在讲道，我没有在跟你开玩笑。彼得是听到道了，那我问你，驴的话你听得懂吗？可是巴兰听得懂啊，对巴兰来说驴讲的就是道啊。这在全世界哈，宇宙当中其实只有两个不听神的话的，一个是撒旦，第二个是人。狮子再怎么饿，神说你不饿了别吃吧，但以理那几个朋友都没有被吃掉，对不对？啊，就但以理啊，就但以理噻，丢下狮子坑的但以理，哦，丢在火窑里才是三个朋友，他没有吃啊。神跟鱼说去含一个硬币来，他就去含一个硬币来了嘛，对不对？然后含了硬币还有力气去咬那个钩子让彼得钓上来，对不对？你看那鱼多听话、啊、真的啊，你要听听看，你要想想看，这个约拿，神跟那个鱼说吃约拿，他就一口咬进去，还不能咬，吞进去还要在肚子里面，不能消化，不能分泌胃液，那鱼就乖乖的不能分泌胃液，对不对？然后他就说，全世界都听啊，全宇宙都听啊，水变成酒，耶稣说水变成酒，他就变成酒了，水变成血，摩西也做了，都听话的，你说天地万物都听话，所以全部的受造之物都在忍耐叹息等候我们悔改。我告诉各位，我们就是死不悔改，我们就是死不悔改，我们老叫别人悔改，老叫别人悔改。所以求主帮助我们，我盼望这一次跟你们讲完之后，因为我也不知道我下次还会不会再来，好，那你也我来了你也未必在这里，那说不定我走了之后呢，我命比你好，主就把我接走了啊，我们不知道。但是我希望就是说我们在这个活在这个地上的时候呢，多爱人，多付出，多那个。那这一次来，我希望我们既然在这边有一起的机会，我们就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真的我们自己。我跟你讲，你一改变，你没有比这更喜乐的事情。你一改变，你没有比这更你改一点，你只要爱人一点，你没有比这更喜乐的事情。当我在发那个餐巾纸给他们的时候，我没有在想榜样这两个字，你听得懂吗？我现在只是告诉你们说，当我做这个榜样的时候，比我教导他们说吃饭的时候要顾到别人，不要只顾到自己，你自己拿餐巾纸不要只拿给自己，要拿给别人，这个都是教导。可是我拿给他们就是榜样，对不对？可是当我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我不是为了榜样而做，我是因为我想让他们吃饭的时候很舒服做的。当你这样做的时候，你一点都没有觉得你在做事，没有，你觉得你在活出一个很舒服的感觉，就是当别人拿到餐巾纸，他可以不用站起来去拿餐巾纸，然后你发给他，然后他拿得很舒服，等一下吃饭他就擦个嘴巴，这个感觉他很舒服。当你这样做的时候，你是真心这样做的时候，我告诉各位，这个就是因为你正好坐在神的心意上，你听得懂吗？正好坐在神的心意上，你立刻就得到满足。你正好坐在神的心意上，你立刻得到满足。你一爱人，你立刻得到满足，因为神就是爱。你一爱人，你立刻感觉神的同在。你爱人只要没有目的，你一爱人立刻就觉得神的同在。这个是慢慢慢慢慢慢慢慢，你会越来越感觉很舒服的一个状态， 有一个状态，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好，所以好的文化哈，是榜样优于教导，接纳代替取，接纳取代排斥家人而非阶级。再下来就是文化需要什么呢？文化需要塑造，或者我说文化可以塑造，文化也可以领导。请教会的长职牧师，你们想一想，我们有什么好的文化？绝对不会是指责别人，而是我们有什么好的，我们讨论，然后完了以后呢，我们说我们要不要改。我大部分的事情是放在心里很长一段时间才跟别人沟通，我都是祷告再祷告。如果我要改变一个东西，或者我要 create 一个东西，或者我要我就会花很多时间慢慢祷告，慢慢祷告，然后跟神沟通，因为神才是我交通的对象，弟兄姐妹是我跟神沟通完毕之后才沟通的，那些都是印证印证印证，那我就跟神花很多时间沟通完之后，然后开始慢慢弄。所以塑造跟领导是教会带领人的责任，你需要花时间。我老是告诉那些我所带领的那些主任牧师说，我说好，你安静的时间太少，我们告诉弟兄姐妹你需要成根，但是主任牧师不只需要成根，他成根以外，我说你一天有没有一个小时安静什么事都没有做，在那边想说我的教会怎么办，我的教会怎么办。你有没有花时间看书？我最近才写给我的那些学生们说，我说啊，三日不读书面目可憎，这不是我说的哦，这是中国古书说的。一日不读书，我忘了是什么什么，有一个成语，三日不读书面目可憎。那你们查 Google 就好了，你写一日不读书，看看跑出什么东西出来。现在 P 是全世界都已经变成 G 了啦，或者你用百度也可以，三日不读书面目可憎。那我们做牧师的人一直让别人看得很讨厌我们，不是很可怜吗？读书安静。那当然刚刚开始带那些牧师的时候呢，我不敢要求太多，我带了一年两年三年，我就跟他说，你一天花多少时间安静啊？你们可以问张弟兄，我在他们家，我吃饭我会早半个小时一个小时下来跟他们一起弄饭，跟他们聊天，然后我跟他们可以的话，我可以帮他们洗碗，他们虽然不让我洗，然后我也可以帮妈妈擦擦桌子啊什么的，完了我上去，我大部分时间都在房间里面安静安静安静祷告读书写东西联络祷告，在这是我跟神关在房间里面最重要的事情。同样的，请教会的带领同工啊，特别是长老牧师传道，花时间跟神有互动，然后完了以后呢，要想我的教会里面有什么东西我需要处理的，然后慢慢来，一步一步一步啊。一日不读书是什么？
言语乏味。
哦，言语乏味。
一日不读书，沉身其中；二日不读书，言语乏味。
哦，二日。OK，好，你们可以去查一查啊。好，第二，教会需要什么呢？第二，教会需要的是第上面那个三跟四，上面那个三是教会是神的，不是基督的身体，看重的是配搭，对不对？第四，教会是基督的心腹，看重圣洁，所以一个是基督的身体，一个是基督的心腹，所以身体跟心腹都需要适应实地而成长。如果你们教会需要人数增加，职的提高，圣洁度增加，那么就需要成长，而这个成长不是按照别人的成长，是按照你教会这个时空这个地点的成长。我可以告诉你，你没有办法学 set back， 这是我最后发现的事。我又发现就是说，我学了，我全部做完了。那一次他们派了一个 demogan 到我们教会来，我跟他做 presentation， 我们全部同工坐在下面，我一个人上去做 demo 给他看，那个 demogan 坐在下面就看着我，然后我就跟他们讲完了之后，那 demogan 上来握着我的手，他就很感动，他说李长老，他说你们教会比我们教会做的还好，他说我真的没有想到你们可以学我们学的这么像。完了以后他问我一句话，他说但是我从头到现在不知道你们的 vision 是什么， 我就跟他说 Vision 不就是跟你们一样吗？他说你们教会怎么会 Vision 跟我们一样呢？我说全世界的教会 Vision 都不是都一样吗？他说没有的，他说没有，他说全世界教会的 Vision 都不一样。他说你必须要找到神给你的 Vision。 我就很痛苦，你知道吗？因为哈，他告诉我房子做得这么好，他把我下面那根最下面那个整个的地基他给我移走。他说你没有，他说你盖在什么东西上面。结果他一走的时候，你知道，我那天本来没听懂他的话，他就说你没有 vision 你怎么可以发展出这个东西呢？结果他一讲完之后，我好像那个棍子你知道吗，就打到头那样子，一阵晕。我就说难道我们这两年全部都弄错了吗？我以后我就去找吴长老。那天祷告会，吴长老坐在那边，我坐在那边，我就啊，我也不知道怎么跟吴长老讲话，因为你知道跟吴长老讲话有时候很奇怪，他从来不回答你的话，他看着你，你讲完了，他想回答就回答你，他不想回答就不回答你，他也不会跟你解释理由的，他看着你讲完了，哦，他不打算回答你，不是吴长老，你回答我啊，那我就坐在那边，我那天跟吴长老说，吴长老，请问你带领教会有没有意向？吴长老本来坐这样，我坐在那边，我说他看我。他说你说我带领教会有没有意向？结果我吓一跳，因为我从来不知道吴长老有意向嘛。我就跟吴长老说我不知道。他说什么？他说没有意向名就放肆。然后我就吓一跳，我说吴长老，可是你从来没有告诉我们。我说弟兄姐妹要我写出教会的意向，要字写出来。我说我写不出来。我说怎么办呢？吴长老说那你就写啊。我说吴长老，问题是我没看过你写啊。他跟我说一句话，他就是我就是我们教会的意向。他跟我说我就是我们教会的意向，但是你是第三代的带领人，你要把意向写出来。我还活着，你写给我看，我看完了告诉你是不是。听得懂吗？我就是我们教会的意向，他就是我们教会的意向，我是不必写的，但是你是第三代的，因为我知道我在做什么，但是你是第三代的时候，你搞不清楚教会的意向是什么，你要找到，然后你告诉我，然后我告诉你说这是不是我们教会的意向。我起先也听不懂，但是 anyway 我就教会长子放了我八个月的假，他们不是放我八个月假，他们是无限期放我的假，跟我说李长老从今天开始你不用来上班了，每个月薪水照给你，所有的牧养工作所有的执行工作交给长子其他同工作，你不用做这些事情，你唯一的做的事情是告诉我们教会的意向在哪里，请你把文字写下来。哇呀，我宁愿去牧养，你听得懂吗？我宁愿去讲道，我宁愿去，我怎么有办法写个意向呢？我怎么有办法呢？你知道我找了三个人都年纪比我轻，每一个礼拜来我家找我的麻烦，就问我说李长老你的意向是什么，如果我说是不是这样，他们就说那你这是什么意思，就一直搞了八个月，搞得我快昏过去。每天我就是跟主祷告说你得告诉我呀，你不告诉我弟兄姐妹都不放过我，我也不知道怎么带领教会，就这样。以后我就把它写出来，我们意向到现在还在用，我们当时我写了一行，以后就变成写了四行，然后变成几页，然后变成一本书，然后我们教会 就通过，从吴长老开始看过，然后长老看过通过，然后执事会看过通过，全部通过，把全部弟兄姐妹从我找来三四百个人一起说这是我们教会的意向，大家接受不接受，接受过。后来从李静渊就带头写了20年的目标，到现在还在执行。最近李静渊还跟我说我李建我们现在已经执行到这里了，2020开始了，2016到2020快要执行完毕了，2020到2025是我们现在在预备的了，现在2018是不是？意向就一个字啊，就一句而已啊，可是他会把它变成说要怎么执行怎么执行怎么执行啊，这个不是我们今天的重点。 OK anyway 就这样子，所以我们教会就这样发展出来，每一个教会有他要做的事，不是每一个教会都一样的。今天早上陈志杰牧师打电话给我，我以为他要跟我谈什么，其实他要跟我谈他们教会里某一个部门的事，他要听我的意见。那他就告诉我说我们教会有个很特殊的是他们教会，他说我们教会有80个印尼人，他们教会有80个印尼人，他说我要为这个80个印尼人 create 一个 ministry 给他们做，他听听我的意见。来，你们教会有80个印尼人吗？没有吗？所以你们一定跟他不一样，你听得懂吗？你们不需要开创印尼人的事工，因为你们这里没有印尼人。 所以你必须要适应实地而成长。这么多年以来，我老是告诉那些西班牙的教会说，你不用学别人呐、啊，我们不用学 Saddleback， 我们也不愿意学什么。我们如果去学，我们只知道说，哦，有教会长的这个样子，够了。那我们回来要说，我们教会要长成什么样子？因为你学别人的都没有办法移植，没有办法移植，因为它有实地的问题。你们这里有你们的环境，你们这里，比如说弟兄姐妹开车到这边多少时间，跟台北是完全不一样的，对吗？那你怎么可能拿我们台北的交通的时间来考虑你们交通的时间呢？如果你们礼拜天，假设你们这里礼拜天 traffic 很严重，根本就开车开不进来，我问你，你要不要改到礼拜天下午？答案是很多牧师说不要，因为我们要祷告让大家开车的时候路都是空的，你听得懂吗？你为什么不改到礼拜天下午呢？礼拜天下午没有人开车，你们就十分钟就开到了，礼拜天早上你要开一个多小时。他说不是，我们要礼拜天早上敬拜，那我们就祷告让神让礼拜天早上说没有车子。我也不反对了，你祷告吧。他说我们不思想，我们不祷告，我们不预备。所以适应实地而成长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你要想你们教会，你们教会绝对不会自然成长的，你放心，因为自然长出来的东西没有好东西。人是罪恶的，自然长出来的东西不会有好东西。我问你，爱人需不需要努力？恨人需不需要努力？不需要。恨人不需要努力的，自然会产生的。骄傲需不需要努力让他骄傲起来？那我问你，谦卑需不需要很努力？要对付的，要对付的。好东西都没有自然的，好东西从神那边来的。那因为人罪，人犯了罪，所以我们需要安静，我们需要在神的面前祷告，再祷告，祷告再祷告，对付再对付，对付再对付。所以成长不是自然的，我告诉各位，成长不是自然的。包括我们带孩子，那些孩子成长出来的东西都是不好的，听得懂吗？我们要帮他，我们要引导他，我们有时候要 correct 他，我们要帮助他，因为人是罪恶的。我不是很负面思想的人，不是，其实我是 very positive。 可是我们不能不屈就于现实，那个现实就是人是罪恶的，人是软弱的，教会是有问题的，所以你需要祷告，需要带领。好，所以成长呢，有质的健康指标跟量的成长预估。什么叫做质的健康指标呢？就是质怎么样是健康，它有一些标准出来，你要想，你要去面对。量的成长预估是什么？量不能作为我们的目标，不能说我三年之后要多少人。那啊，我们当时批评灵恩派哈，其实不止灵恩派这样做，很多人这样做，说我祷告的结果，神告诉我，我们教会几年之后会变成多少人，我基本上是不相信这种东西了。原因是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现在教会是100人，你祷告完了，神告诉你三年之后会变成1000人。假如神告诉你这样，我告诉你 99% 是不可能的，99% 神不会这样告诉你的。原因是这样，今年是100人，三年之后变成1000人，神告诉你这个，我问你，你需不需要努力？需要啊。你需不需要努力？那如果你需要的话，神告诉你现在是100人嘛，对不对？三年之后会变成1000人。你听到这一个神跟你说的这个启示或光照，或给你这个亮光，我问你，你需不需要努力去让它变成1000人？啊啊！你看，你当然需要，那不需要怎么变得出来呢？对不对？那他既然需要的话，神告诉你1000人有什么意义呢？你听得懂吗？他这个矛盾的，他这个矛盾的。台北有一个人要去竞选立法委员，是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他去竞选立法委员。你不知道台湾竞选立法委员是很辛苦的，是不可能的，因为他要花几亿、几千万、几亿台币，你除以5就是人民币，才能够选上一个立法委员。他要选立法委员，然后他就跟我讲，我就说我们为你祷告，你去努力吧。他有一天跑来告诉我说，他说李长老，他说我去算命，香港的铁板神算到台湾来，住在金华酒店，我去算命。铁板神算， 香港，你如果从香港来，你要知道铁板神算是非常有名。他不知道给他多少钱，他就算他会不会选上当选，他就把钱给他。后来我就跟他说：“我说你是个基督徒，你不要算。”我说：“不要算。”我说你去告诉铁板神算说你不算了。后来我就跟他说：“我说如果他算了后告诉你说会当选，你努不努力选？你还是要努力嘛，对不对？那你就还要努力的话，你就不用去算嘛，对不对？你听得懂吗？那如果他算了说你不会当选，你还选不选？难道你退选吗？你还是要选嘛，对不对？因为您登记了嘛，对不对？我说反正你要很努力选，你先不要知道结果，你努力做就好了。”他想想也有道理，他就打电话给那个铁板神算说：“哎，我不算了。”那个铁板神算跟他说：“我从出道到现在以来，没有一个人曾经请我算，后来又退出来的。”他说：“没有。”他说：“你要讲清楚。”他说：“我是后来干什么？我是基督徒，我不算了。”铁板神算跟他说：“可以，我把钱退给你，但是只退一半。因为你已经说要算了，然后你又说不算，你知道吗？他已经去领那个牌了，你听得懂吗？他已经去挂号了，不是他不当然不挂他嘛，因为他是算的，是有人会告诉他嘛。他说我已经挂了号，所以呢，你只能退一半。我们那个弟兄们就说，那你把钱退给我一半就好了，就不算了。他说你知不知道，从来没有人从我的手上再一次把他的生辰八日八字再拿回去过。他说哦，对不起，他说请你还给我，就还给他了。”就没有了。他后来那年当选了，后来他跟我说李健，他说真的，我没想清楚。他如果算我当选了，我还是要很努力；他如果算我没有当选，我还是要很努力。反正我需要很努力，你听得懂吗？如果我们告诉弟兄姐妹说，神告诉我一年之后要变成，三年之后变成一千人，你做不做？你怎么做？但是你可以预估。什么预估？就是说，我想按我们目前成长的 curve 曲线，应该在几年之后会到达一个数字。预估的目的是让我们找到合适的场地，以及 structure 要怎么样的拉大。这样听得懂吗？所以它不能作为目的，它只能作为预估、预判这样子。OK， 好，我现在很快让你们看，我做执行长老之后，我做的决定就是速度慢。教会交给我的时候，633个人。名单，刚才有人问我说，我们教会的名单就是很清楚的名单，就是姓名，然后嘛，很多基本资料，那个时候是可以的，现在不行有这么细的资料的，因为有各自的问题。比如一号他的名字什么，就完整的二号这样子。教会交给我的时候，名单交给我的时候，我做执行长老的时候交给我的时候是663个人，到了我交给别人的时候是2500个人，在十年之内。然后呢，交给我的时候呢是3-4个全职同工，我交给别人都是30几个全职同工，交给我的时候是30几个长职，我交给别人都是100多个长职，啊，这是我们教会的 size 哈。交给我的时候一年的预算是1000多万台币，那个是1998年，我交给别人的时候呢是预算是6000万台币一年 budget， 那但是因为你们这里的生活花费各方面都比我们那边高。大概你们这边乘以二，就是我们一年的预算。我们一年的预算是，我做到最后一年是1200万，对不起，1亿2000万，除以30就是美金啊，400万是吧？400万，哦对，400万，我们的budget是一年是400万美金，400万美金，1亿2000万。OK， 我的做法是这样，我第一年我只有一个目的，把内部整修好，就是我们教会的内部，因为我小动作都不算，就算大的动作，跟弟兄们讲说，我们全部要 remodel， 然后我就偷偷做一点，做一点，做别的事情，然后把同工建造起来。第二年整个就组织扁平，因为我接的时候我们教会是5层，什么叫做5层呢？同工要建造，我要透过5层，他要跟小组长讲，小组长要跟传道人，哎，小组长要跟传道人讲，传道人要跟部长讲，部长再跟我讲，所以一个传上来要过五，就是过五关才到我这里。以后我们就把它扁平，就扁平就3关就好了。就是他如果要找到我，他只要跟一个人讲，那个人跟我讲就可以了。所有的工作就是扁平。第三个就是我们去那个 Purpose Driven Church， 我们确定转型，后来就被打败了。以后我就第四，2001年就提出意向使命。2002年就提出质量增长逻辑，在林森南路，在台北这个地方，教会要怎么增长，质怎么涨，量怎么涨。2003年教会组织才成型， 就是说我从我接到好是好，就组织成型是五年多的时间，要不六年，98、98、99、2000、1、2、3，六年的时间。到了2004年，各部意向使命清楚，等教会的你们不用照，都是全部给你们的，都是全部给你们的啊！不，我知道有人照起来是会留下来嘛，对不对哈？但你可以随时看。然后到2004年，各部意向使命很清楚，他们每一个人都知道做什么了。2004年，好了，2005年呢，举行全教会的统一活动。我们全教会以前从来没有统一的活动，什么叫统一活动呢？全部人停下你手中所有的工作，在2个月之内全部照教会所有的每个步骤做。今天叫你做什么你就做什么，全教会2000多个人统一做，每天做一样的事情，除了你上班做家庭主妇孩子去上学以外，每天做一样事情，做60天。然后就那是从2005年1月到10月 prepare 这个时间，然后 launch 是2005年的11月1号到12月31号，全部都统一的，每天要读一样的东西，这样子就是车同轨，书同文，听得懂吗？就是秦始皇统一天下所做的事情。因为你只有把教会全部放在同一个出发点上面一起出发，然后就等于说先到的在这边等，后到妈都到的时候全部好，我们统一出发一次，这个是个聚集人心嘛。所以我们搞了7年才开始做这个动作，所以速度慢，不要急的，你急其实成不了事情，你慢，你想清楚这一步走下去会到什么地步。这样从2006年开始，我们全教会统一，主日小组各种聚会都统一了。然后2007年就是调整组织，整个组织重新调整，宣教处成立了啊，每一年的 budget， 我们每一年的 budget 宣教处是当时第一年是500多万，那就是10几万美金这样子。然后将近20万美金，然后就越来越增加，越来越增加。然后敬拜的多元化，我们原来敬拜是非常保守的，可是有些弟兄姊妹觉得说，教会怎么不能活泼一点呢？可是教会保守派的人说不可以动，以后就敬拜多元，就拉开来什么呢？我们有8堂组织崇拜，然后有一堂是比较传统的，有一堂是比较什么，就是通通分开来了。然后你可以选你自己要去的地方。早上11点同时有3个组织崇拜在教会的不同的楼层举行，你如果要参加这一种的，你到那一个场地去，如果你要这一种到那个场地去。所以到2007年2008年我们全部就展开来了，你看从1998到2007才全部展开来。所以你要改变一个教会的文化，你要动他的牧养，你10年，那就是我10年做的事情。那所以不要急，教会绝对急不得。我刚才看我太太发给我的一段视频，我的那个小孙女坐在那个公园的那个秋千上面荡，我就想起现在是7月多，对不对？我就想起5月多的时候，我也从罗马飞到纽约去看我儿子，因为我儿子毕业，从哥伦比亚的 MBA 毕业。我儿子跟我说，爸爸你可不可以参加我的毕业典礼，我就说好，我有几天的时间从罗马飞过来再飞回罗马去服侍。我就那天我带着我的小孙女跟我太太一起把她放在那个同样一个的那个秋千里面，她不敢你知道吗，她一直哭，然后她就手扶着那个东西，那我们放下去，她一哭我就抱起来，我说你要不要试试看呢，她又很害怕，又要我就放下去，他又哭，我就把他抱起来，所以他就没有，那天没有荡秋千。我们放下去的时候呢，照一张照片，结果今天只有2个月而已，他坐在上面自己在那边荡。可是如果我那天硬放的结果，可能就拉长他敢坐的时间，这样懂吗？速度慢，不要急。其实我可以告诉你们，你们大概是北美教会里面算是不错的教会了，我到现在为止没有听到太多的坏话。因为通常我去他们立刻就来讲了，你知道吗？你知道有一次我去一个地方讲道，我到那那个我到那边，我开车到那边，结果那个长老就来开门说李长老啊，然后他说我就说对，我说我来参加退休会，他要带我走进去，他就跟我说，他说李长老，他说请你跟牧师说， 那长老跟我说，请你跟牧师说，或者你在讲道的时候跟大家说，说牧师要勤于探访，要爱弟兄姐妹，要怎么样怎么样去讲呢？我说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我坐下来之后哈，我不知道等一下怎么讲道，因为他跟我讲了一堆的事情，打扰我。结果可是呢，我就想说没关系，我就把圣经放了什么。然后牧师就跟我说，李长老，等一下要讲道，你还有什么要预备的？我说我上个厕所，我不知道在哪里，我带你去，带我上厕所。好，李长老，等一下在讲道的时候，麻烦你跟那个长老跟传道，牧师，跟那个执事说一下，要奉献，他们都没有十一奉献，听得懂吗？我才进去不到十分钟，所有人来跟我讲说要我讲什么，不，你们就自己讲嘛，干嘛把我请来讲这些东西呢？但各教会都有问题，你放心，你们教会的问题不会是全世界最严重的，慢慢来，慢慢来，慢慢来，一点点时间会做出来的。啊，我现在很快的放一张投影片，这张投影片我们教会花了一年的时间，有一个 R&D 的小组，每一个礼拜开会，每一次开会开四五个小时，我自己带他们开会，开完会之后每一次都有 homework， 那里面有一个是全世界知名的动物学家，有一个是专门做那个什么那个人事训练的，有一个是一个哲学的一个专家，他就是研究那个思考模式的啊，有一个是在企业界高级的经理人，在金融界做高级的经理人，我把那几个人统统放在一起，我就跟他们说，在台北要传福音叫一个人信耶稣并且让他成长，我们要怎么做？我们研究了一年，研究了一年，就是我上那天啊，就第一天告诉你们的，我们都不坐着，你知道吗？我们都站着，一张桌子在中间，我们一直讨论，一直讨论，一直讨论。我叫我一个我的接班人进来，后来我把他骂到他离开我们教会的那个，就在那个开会，每一个礼拜开会，都开会到半夜十二点一点还不回家，然后每次回家的时候我说大家走了吧，又在弄，又在弄弄，回到有时候半夜两点我们还在外面，搞了一年才画一张图，就这张图叫做。如果你在台北要生命造就的流程，就是你怎么样把生命造就，你们先不用造，一共有几上百张的 slide， 要打完了它才会出来完毕，就是整个的我们在台北你要做完动作呢，你要知道它需要撒种，它需要灌溉，它需要收割，它需要育种，它才能够把一个生命造就做出来。这样 ，OK。哦，对。来，我这样你们才看得到啊、哦。来，我用这样 ，OK。这是我们的意向，其实就七个字而已，因为爱我们服事。第一要敬拜神，第二要服事未信主的人，第三要彼此服事，第四要服事华人及教会，这是我们教会的四个我们要做的事情。在撒种的层次呢，是要如何撒种，要怎么样撒种呢？怎么样撒种呢？我们要从基础的入口进来，我们要生活职场见证，我们要关怀探访，我们需要用专案的同军活动，我们要生活应用讲座。服事的基本属性就是我们有176项，我们开会光这个做了两天，然后收集到几千项东西，有专门的帮我们分析，然后告诉我们怎么样接触弟兄姐妹跟接触慕道友跟传讲。我们就发现扣除服事重复了37项，我们需要关怀40，一共有40项占29%，教育造就要占28项，有20%，辅导智商46项占33%，其他还有18%是服事未信主的人。等到服事未信主的人完了之后，我们才吸引这些人参加教会的活动。Before 他们进来以前，我们需要做这么多的动作让他们到教会来。换句话说，我们不会随便邀请一个人进教会，我们不会。我们要么去关怀探访他，我们要么在生活职场带他跟他做了见证，我们要么在教会有开过生活应用讲座，我们要么带他各种的专案案例的方式，是利用同军的活动，例如这样，然后这样才做 outreach 的工作。然后如何开始 服侍他们呢，那进阶的入口，引导他们参加主日敬拜，参加教会的活动，例如圣诞节的活动、母亲节的活动，然后营造各样的小组参加主日敬拜，然后带他们进到小组里面。大团体就是用透过讲台信息，小团体就是用家庭小组，选择的空间就是各种的造就班，以后才开始信仰的邀约，到这里才开始传福音，说你要不要信耶稣。做法就是让他信耶稣，这是一个我们自己发明出来的传福音的策略，在台北用的。换句话说，你在台北跟北美传福音的方式不太一样。你们在这里的路上发单张，有人拿吗？路上没人，不是有没有人拿，是路上没人。每一个人停下来，车子停完之后，他立刻走进一个地方，是他选定的地方。没有人在路上走路逛街的，对吗？那我问你，你传福音的方式怎么跟台北一样呢？台北也跟上海不一样啊，上海也跟巴塞罗那不一样啊。所以不是我们说啊，我学别人就可以解决问题，你没办法解决问题的。然后到这个时候还决志信主，哎，我们搞了这么多，他才决志信主，然后才开始说我们怎么造就他，然后请他参加尾声的课程一二三四，最后才说我们完了以后呢，这个人才进到一个系统里面，然后他们才会活出基督，然后他们才会敬拜神，他们才会开始去服侍没有信主的人，他们才开始彼此服侍，以后他们可以进而服侍华人及教会。这就是我们教会要带领一个人信耶稣要花这么多力气，一年才画这个图。当然在这一年当中，我们仍然有主日敬拜，我们仍然有小组，可是我们有一个小组是日以继夜，可以这样说。你知道这些人都是忙得个要死啊，我们发给他的作业，他回去之后呢，他只要一有空就一直 study 资料，那哎，搞科研的去从科研找资料，搞人事培训的从人事培训找资料，全部起来只是为了找到一条路，说我们怎么样带一个人信耶稣，然后让他 stay 在我们教会里面，他喜欢我们教会，要搞这么多东西。那我讲这个东西不是叫你学我们，我只是告诉你说没有那么容易，不是像想象的说啊这么容易，而且这个全教会总动员。我们教会你说在那个时候，我们教会弟兄姐妹非常的 exciting， 他们说我们可能要去什么地方，去哪里呢？不知道，但是我们可能要去一个地方了，就这样。然后慢慢我们就开始往前走。所以教会它这个有文化的地方，它需要一个慢慢牧养的地方。好吧，十点，你们放心，我们还有六个小时，绝对够的，我们有六个小时，我们绝对够。我们现在已经讲完教会是什么了，今天我讲两个东西。第一个，你要认识教会是有文化的地方，文化是可以塑造，文化是可以领导的。请教会的牧师和长老，你们同心合意的，你们找一些时间开会祷告寻求，然后说我们教会要去哪里。请所有的同工们都不要急，给牧师跟长老一点点时间。那我们也可以给牧师打气，我们也可以鼓励长老们说，我们支持你们做我们教会的牧者，我们支持你们，我们为你们祷告，你们带领我们走。当我在为我们教会寻找意向的时候，他们告诉我，你不用进 office。 很多弟兄姐妹来跟我说，李长老你不要急，我们等得住的。我祷告了八个月，一个字一个字慢慢写，到我真正发布的时候，是从他们给我的放假开始，十个月。这我一生当中刻骨铭心，因为我找不到路，我没有办法带他们走。还好我们教会里面真的很宽容，等我。当然那个时候吴长老在压得住，对吗？弟兄们也没有人敢造反，那然后就一直等我。所有的事情都必须慢慢来。可是我们要知道，教会是个今天变成今天这个文化，不是一天形成的。你要动任何一个地方都有问题，对吗？我问你，要增加一个部门，要减少一个部门，在你们北美容易吗？我不相信。你知道吗？我不相信，因为我对于教会太了解，不是你们教会，是教会的结构太了解。因为教会里面100%都是人，而且这里面没有一个例外的，都是罪人。从牧师到每一个弟兄姐妹，你想想看，我们怎么可能做事呢？所以只有控制我们自己，为别人祷告，给别人机会跟恩典，慢慢来。所以教会的文化， 然后再来是教会要成长，一二我们讲两个了，所以四个变成两个，对吗？明天还要再讲三个变成两个，那就一共四个要记的，记得七个再记四个，这样教会那个 part, 那一 part 就结束了。然后领袖我就会花很短的时间告诉你们知道教会的领袖是什么，因为我第一天已经告诉你们，我大概花了两个小时讲教会的领袖是什么了，在圣经的部分已经全部讲完了，我就讲一些实作的部分。那第三最后一天我会讲教会的团队是怎么建立的，其实团队更简单，其实团队根本是观念问题，你知道观念一弄完，只要 leader 或 leaders 很清楚，他就会操作出来，我们都其他人只要配合就好了。我礼拜天讲过，是在礼拜天讲的嘛，端午节的粽子有没有，怎么把它拿起来，你其实怎么拿都可以拿得起来的，可是你最好是拿那个粽头有没有，它那个粽子那个叫什么粽什么，那个你这样拿起来之后，你这样子摇一摇，你知道吗？那个线都会自动跑位，然后自动拉直，所有的粽子都归位，你这拿着很好看。教会也是这样，所以求主帮助我们，上面一弄好，下面就好了。所以问题还是在教会的长老、牧师、执事还有同工。我们来祷告，天父，谢谢你，让同工们晚上很有精神，很有精神。我们现在要回家，求你让我们非常的顺利，很平安，心里面喜乐，让我们今天晚上有很好的休息。主啊，需要我们思想的，求你提醒我们；需要我们改变的，求你提醒我们。我们仰望你，你是我们的主，我们的好处没有在你以外。主啊，我们今天活着，就是你要在我们身上彰显你的荣耀，就是像我们这样子的人，你也能改变。说你要我们在地上活着，是因为我们还可以成为别人的祝福。说我们今天活着，就是为了别人能够从我们身上得到好处。求你让我们经历到你的同在和恩典，听我们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好，各位晚安。